现在我们看第四个要素，时间。
一二，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
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也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
哀痛有时，跳舞有时，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
这个讲了这么多，有时有时有时，什么意思？他是告诉我们说，这一切按照神的律例都有他的时间的。十几岁的时候来到黑龙江，我当农民的时候，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播种有时，收获有时。我们那时候就不懂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该到收麦子的时候，我们天天都雷打不动，要学习。所以到了这个该收割的时候，片尾开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一天你没有收割，第二天的地里的麦穗怎么样，全都掉下来，很奇妙的。你收了麦子放在这个麦场上，准备该到羊场晒麦子的时候了，下雨了，我们正在天天读，雷打不动，你不能够去收麦子，结果麦子全都发芽，吃了一冬天的黏的馒头。所以说上帝的时间都是非常奇妙的，这是也告诉我们时间的重要性。再一个告诉我们前面三个的秘诀，接纳、赞赏、关爱，你会发现三个都需要付出时间的。付出的时间不是单纯的就是把你的时间给那个东西，而且要注意时间的质和量都要重视的。当我跟我的妻子认识到要跟我的孩子，以后你就看到我跟孩子相处呢，你跟你们的孩子也是的，大概有十八年左右的时光，上帝大概给每一个父母大概18年左右的时光，就是各国都是以18岁作为成人的标志，到18岁他就完全自己承担责任。在18岁以前，这个孩子不管出了任何的事情都是由父母来负责任的。这孩子即使是杀了人，他承担不承担法律责任，他不承担的，他未成年不能判他死刑的，但是这个所有的后果要由父母来承担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大概有18年的时间，你要负全责的来把上帝给你这个最最重要的产业把它看顾好，把它交还给神。但是有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哎呀我忙啊，我没有时间呢。每当我们提到给孩子时间的时候，给家庭时间，给夫妻之间互相给时间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忙啊，没有时间呢。大家注意，当一个人跟你说我忙我没有时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真正的认为他是忙或没有时间，那么应该想成什么呢？你要明白这个人实际上对你说，你跟我说的这件事情不重要。比如说我说你要给你的孩子时间呢、啊，你要跟那种孩子说不行啊，我太忙啊。对我你不理解说他太忙没有时间，而是说他认为跟孩子玩这件事情不重要。为什么呢？刚才我已经说了，上帝给每个人的时间每天24小时，谁不比谁多。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有时间做这个，有的时间没有时间呢？是什么在决定呢？就是人的价值观的决定的，就是你认为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就会把你的时间给那个你认为重要的事情。有一次我在做那个私立学校副校长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召开一个那个家长会，有一个家长，因为他平时经常到学校去看望孩子，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挺不错，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见到他，我都给他讲一些圣经中的道理，他很愿意听。那么当我发了这个家长会的通知的时候，他给我来个电话，他说校长啊，他说我看到这个通知了，但是不行啊，他说我这个你开家长会的时候呢，正好是我董事会，我的董事会啊决定一个几百万的一个项目呀，非常非常告诉我几百万，意思说我这个董事会很重要的，所以说我就不能去了，我太忙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什么什么先生，我说当你跟我说你很忙的时候，你知道我听到的是什么吗？他说你听到什么？我说你在对我说你孩子的家长会不重要。他说没有啊，我就这一个儿子，我怎么会不重要呢？我这么忙就是为我儿子呀，我都给他，我说我就把这个事情啊，你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当你的董事会，当你每天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去不去，做和不做，要不要，干还是不干，你每天都在做这样的决定。当你做这个决定是什么来决定，帮你做这个决定呢？就是你的价值观帮你做的决定。所以一个是你的董事会，一个是你孩子的家长会，两个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两个时间冲突了，对吧？你选择哪一个，那就是你认为哪一个更重要。我说你认为你挣钱，你认为你的几百万，你比你的儿子重要，你儿子是值几百万吗？他说你等等等等，这样吧，杨校长，过几分钟我给你打电话过去。他把电话就挂了，还没过几分钟呢，这一会儿打电话打过来，他说杨校长，你那家长会我去，我把董事会推迟了。好，所以看到没有，就是实际上是我们的价值观在决定你有没有时间来做这个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是怎么个情况呢？美国的研究机构曾做了一个调查，他说如果这个父母跟孩子跟15岁以下的少年啊青少年在一起度过的时间，如果你每周，他做了一个比例，如果每周一周少于11个小时的话，不是说你们在家里面睡觉这个时间不算啊，就是你跟你的孩子有效的在一起面对面的这个时间，他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以11小时为一个界限，一般来说，这个11小时以下的这样的孩子，对吧？就家长跟孩子度过的时间少于11小时的这样家长，和11小时以上的这样家长，这个孩子呢，酗酒、吸毒、婚前两性关系是以上的2倍，告诉我们一个就是原来家长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对青少年犯罪是有着非常决定性的一个作用的。当你跟孩子在一起时间少的时候，家长注意啊，你忙别的事情，那么你的孩子呢有2条路，一个是被惯坏了，一个就是跟你父母产生了隔阂。怎么见得呢？我通过这么长时间跟大家讲，就是说你跟孩子一起玩，一起亲密，一起沟通，拥抱亲吻，跟他开玩笑，跟他这个说笑话，眼睛看眼睛，就你这个一起逛公园，一起这个玩耍，这些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好时间。当你批评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你看到孩子有些问题，你要管教他，你的管教不管你的管教多么的温和，只要有没有人被管教的，有这里有没有愿意被管教的人？有没有？没有，没有人被管教的。当你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昨天我给大家讲那个批评，就是记者批评的话，我们要先赞扬。我就告诉你，没有人喜欢被批评的。但是你看到孩子有些出格的事情，你必须批评啊。但是你只要一批评，你们这个时间，好比我批评你1个小时，这个小时呢，在孩子心目中这叫做坏时间。不仅对孩子啊，对父母都是坏时间。如果你是在企业当企业领导的话，你会有这个感觉，有这个经验，就是当你批评你的下属，你看你的下属迟到早退。我在公司里，我当过负责人的。当我看到我的下属上班迟到的时候，我要批评他，我要批评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压力要比他还要大。他连续迟到几次，我就会怎么样的？哎呀，我到不到明天怎么跟他说？我用什么方法说？我跟他在什么时候说？这个事情我会考虑。但是我批评的时候，我心里所承受的压力甚至比他还要大。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有压力，父母怎么样？你会发现压力更大。那我们把它叫做对双方来说都是坏时间。每当你跟孩子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单位一个小时啊，我们把它做一个好时光，存在孩子的心里面。每当你看到孩子有问题，你批评他的时候，就在孩子心里放了一个坏时间，把好时间怎么样一抵消，拿走1小时，你又存了1个小时的好时间，你再批评他，不断的跟他有这种接触。刚才我今天上午所讲的这种摔跤、爬山，一起讲故事，好，你就不断的在他孩子心目中就存放好时间。你放了这么多好时间，就好像银行一样了，你存了1万块钱，就是你急需，你需要2000块钱要提款，敢不敢提？你敢提的，我有越是我就批评你。当我提了款以后呢，我发现在银行里头，你告诉我是好账还是坏账？好账的，我还有那么多的盈余，在孩子心目中，我爸爸爱我。所以你在孩子心目中已经存了这么多好时间的积累，当你遇到做的不好的地方，就会敢于跟他来正面的交锋来谈这个事情。但是反过来你不会看，如果我存了2个小时我就没有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忙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你回到一见到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孩子怎么样，有问题，学习功课不好，抽烟，上网，好，你管不管？你要管，管一次还可以。当他里面没有存款的时候，你又遇到这些问题，你没有存怎么样的，你就开始欠孩子的账了，你就一批评，这时候孩子觉得你就看我不顺眼，孩子完全忘记你跟他度过的好的时间，一见面怎么样你就批评我怎么都不好。当我们家长感觉到自己太忙了，没有给时间孩子时间的时候，你就会为了让孩子感觉到你爱他，你就常常又动用金钱，父母就会 给孩子钱。我看了那么多的成功的企业家，你知道吗？给钱的时候好，一点不眨眼睛的。我在那个私立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孩子，跟我的孩子同龄人，同学们给他起个外号叫“23万”。什么叫二十三万呢？有一年春节他回家，他们家是深圳的，他的爷爷奶奶、姑姑、叔叔给他的压岁钱，包括他的爸爸妈妈给他的压岁钱，一共加在一起23万人民币，一个年的压岁钱。所以同学们很羡慕他啊，他也很荣耀，都很羡慕他。我听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把他叫到我办公室，我就问他，他已经成了全校的明星了，对不对？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你爸爸，你们家里给你这么多钱，压岁钱，我说你觉得他们是不是特别的爱你、啊？这个女孩子跟我说什么呢？说什么他们爱我，袁校长，他们爱我吗？他爱我，他怎么能把我从深圳一个人送到北京来？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孩子？你别说23万，你32万，你320万，你不给孩子时间，孩子照样认为什么呀？你不爱我，你爱我，你那么舍得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个家长给孩子的时间都是不能够代替的。当你用别人来代替的时候，那么你的孩子会出现严重的心理方面的这样的问题。优先次序的排列就是价值观的决定的，价值观就是你决定做与不做、要与不要的这种个人的一个尺度。所以你要知道，要以你的孩子、你的家庭和孩子为最优先的。所以基督徒你要认识到，你第一关系是跟神的关系，你跟你丈夫、妻子以及跟孩子的关系，是神给你的最重要的产业，是你的天职，是你不能够代替的职务。所以你要把他们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你的价值观要把这个时间，不要因为事业、工作、你的企业挣钱而忽略了给家庭和孩子的时间。那么要学习一些合理分配使用时间的一些技能。有时候我们毫无节制的做一个事情，没有时间的安排。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会在家里合理分配我们的时间。孩子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干就来陪着我，包括我自己的父亲有病在家的时候，他非常需要我去陪伴他。我也发现了，你给他雇一个保姆，保姆24小时陪着他，不如我们做儿女的回去坐在他的身边，握着他的手，给他一边按摩的一边跟他说一个小时的话更有价值。但是你不可能，你不上班，你天天陪着你的父母，你表示你的孝敬，怎么办呢？如果把这些事情你安排在你的时间表上，合理分配使用你的时间，但就会让他感觉到他是非常有价值、被看重的。但是我们要避免我们成为工作狂。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包括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天天就是在外面风风火火做事情，你不顾你的家庭、不顾你的子女，那么也是存在着严重的这种认识的误区的。因为在基督徒里面，很多人认为耶稣说了，你若爱你的家人胜过爱我，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他们误解了基督的意思。基督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家庭和你的夫妻关系以及你的儿女，并不是跟基督形成一个对立的关系，不是说要这个就不能要这个，听懂吗？不是这样，它是优先的次序。因为我们讲了，你跟神的基督的关系是第一关系，我们也讲了，第一关系不好，势必影响你的第二关系；第二关系不好，就势必影响你第三关系。这是一个这样一个优先的次序，所以你必须要首先要解决你跟基督的关系。举个例子啊，我跟我的妻子，我跟我的儿女，跟我的父亲，我没有认识主基督耶稣以前呢，我们是一个血肉的一个夫妻关系，一个父子关系。但是我没有基督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爱他们。我只是一个这是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受到了很多的这个伤害。只有当我跟基督建立起这种美好的关系，我知道基督的爱在我里面开始生根发芽的时候，我能够以基督的爱去爱我的妻子的时候，那么这个关系变了。过去是我妻子，我儿子，那么现在变成什么样呢？变成了我基督，我妻子，我基督，我儿子，就是我现在透过基督来看待你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变了。这个关系就是一个更加牢固的一定的关系，否则的话就是血气对血气的。
我的家充满了幸福，
我的家是个温馨的家，
其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美满快乐的家庭全是神的恩典。周家在这里祝愿听众朋友
靠主
建立
基督化家庭。
报恩的思想，因为你对我好，我明白了，我要回报你。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低层次的一个爱。这就是圣经中耶稣所说的，如果你单单的爱那些 爱你们的人，你有什么赏赐呢？这有什么，这有什么难的？他说税吏也是这样啊，税吏是以色列人最最痛恨的最坏的人，就是最坏的人也能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所以我们就想要这更高层次的一种爱。基督并不是说一种误解，认为原来我爱基督我就必须要舍弃家庭，不是的，这个不是一个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况。大家告诉我，如果真到了这个二者必居其一的时候怎么办？你必须选择基督。如果你的家人都反对你信耶稣，凭着这种敌对的关系，那你绝对你不能说我要听家里人，我要信基督，而且我就这时候。但是你告诉我有多少情况是这种情况？很少的，基本都是一种优先的次序。所以我并不是说我不爱我的家人我爱基督，而是说我只有爱基督我才能更好的爱你们。过去我是一种报恩的很低层次的爱，但我有了基督之后我就会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爱。好了，但是很多人错误的认为要基督就不能要其他的东西，但是当然是基督是你唯一的信仰，但是以为我们侍奉基督就不能够侍奉家人，但是基督却教领我们说你要把事情做在你身边最小的人身上，就是说你身边最亲近最小的人身上。就是你要侍奉基督吗？好了，你就侍奉你身边那些最小最需要帮助的人，你就是在侍奉基督。你看到没有？其实好，你要侍奉我没错，你侍奉我好，你要侍奉你的妻子，侍奉你的儿女，侍奉你的父母，侍奉你的邻里，你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简单的就是一种错觉，我们认为只有在教会里面天天忙得不能回家，天天在给人传福音讲道，我们才是侍奉耶稣。不是的。所以当别人问耶稣说，耶稣啊，什么才叫做神的功呢？耶稣的回答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当你把你的信心活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你就是在做神的功。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成为一种工作狂，在教会里面你不要成为一个天天就是连家都不招的这样的人。在外面也是，对，不要把你的事业把什么东西看得比你的家庭比你的婚姻比你的子女更加的重要。因为大家记住，把事情做在你身边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耶稣身上。耶稣讲了一个故事，他讲的是一百只羊，有一只羊遗失了以后，那牧人怎么样？撇下那99只羊去找那一只羊。别人会觉得，哎呀，这什么意思？怎么一只羊？耶稣在这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我不爱那99只羊，我只爱了一只羊，而是说此时此地这一只羊的处境要比那99只羊怎么样都更加的危险。大家注意，你的儿女就是那一只羊，当你不管的时候，当你舍弃他的时候，你的孩子就是那个被丢失那一只羊，而且你是对他有100%的责任的。别人家父母对他没有那这样的责任，而就是你，这世界上上帝就让你成为他的这个负全责的这个人。但是你遗弃这个，你去忙别的事情，你去忙那99只羊，你丢弃了这一只羊，你跟基督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当效仿基督的榜样，你避免成为工作狂。我们常常我们以为这样做事工是爱神的表现，大家注意，其实里面很多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一些需要。我们常常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成就感，感到有一种价值感，受到别人称赞的时候，你会感到哦，我很有价值，我很有荣耀。大家注意，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情况。长时间的这样的紧张的工作，你没有安静的时间在基督里面，你怎么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基督让你做的事情？你都没有时间跟神在一起安静的读经祷告，跟神有那种非常私下的这种亲密的沟通，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当如果你没有按照我们所说的这些原则来有足够的时间付给你的家庭和你的儿女的话，那么你会懊悔不已的。所以做父母的务必要记住，现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以后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也不在。现在你对他们说我没有时间，那么将来他们对你说怎么样我没有时间。你记不记得有一年春节晚会有一个歌，一夜之间全国都在唱的歌叫做对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所以为什么常回家一下能唱得红遍这个全国呢？就因为各家都在面临着同样一个状况，就是做儿女的不去探望自己的父母。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他们小的时候父母怎么样也没有给他们的时间。所以但愿我们这些人啊，在座的这些父母们，到你的晚年不要成为天天打电话让儿女快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成为这样一个孤独的父母。对吧？现在一定要多多的付出时间给他们。就是我所说，如果你没有付出时间的话，遇到他的 没有好时间在他的心里的话，遇到他的走邪路的时候，你的两种态度只能有两种，一种就是说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因为你没法管，关系已经这样了，我不敢管，不敢管孩子就会堕落，就会被惯坏了，要不就你就是管，好，你大义凛然，你开始管，你一管关系就破裂，就开始形同陌路，就是你别回来，你一回来就是指责我不对。所以你会看到那么多的家长啊，爸爸妈妈跟孩子说话，一说话俩人就吵，你没法说话，为什么？你没有好时间。好了，马太福音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怎么样也要待人，你要让你的孩子怎么待你，你要怎么待他，因为这就是律法和行政的道理。罗马书15:2就说，你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得益。什么意思？这个邻舍并不是说我们家住的这个周围的邻居，他只是跟你生活最相近的人，你的亲属，你的亲友，也包括你们家的邻居。一定要注意金钱的力量，很多人是以金钱为价值观的，所以金钱可以买来床铺，却买不来睡眠；金钱可以买来食物，却买不来食欲；金钱可以买来房子，却买不来家庭；金钱可以买来娱乐，却买不来幸福；金钱可以买来圣经，却买不来天堂。所以掌握时间来做你自己生活的主人，一定要挤出时间来思考哪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真正重要的，纠正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再一个，我就经常说的，降低生活水准，提高生活质量。现在我们都是提高生活水准，却降低了生活质量。就是每当你为你的提高一个生活档次而开始这个奋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失去了很多就像我上帝跟我讲的话一样的，你失去了很多上帝要给你的这些美好的时光。你每刚提高一个生活档次，你就会以加倍的时间精力投入来作为代价的。当你做出这些牺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得到了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你却发现你的生活质量已经大大降低。你们家充满了争斗、冷战、拒绝、冷酷等等。所以在事业上你要量力而行，不要对自己要求过高。电视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带来的坏处我觉得一点都不少的。你会发现我们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一边吃饭就是看电视跟我们全家交流。现在不行，对，我跟大家提出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回到家里记住，只要一开始吃饭马上把电视关掉，永远永远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对你的胃口也不好。关掉电视，家里人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这个时候是我们家里的已经变成了绝无仅有的三个人能够面对面的坐在一起来沟通的这个时光。你要再把这个再变成跟电视的沟通的话，你就一丁点的沟通时间都没有了，不要，对吧？下班后坚决的关掉手机，不打开了，限制网络的使用，不要上网去聊天了。如果你现在还上网聊天的话，那么已经告诉你，听过这个迹象，告诉你有很多的内在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个需求就是你需要沟通，需要彼此信任，需要这个亲密感的，这个需要是亟待于满足。但是我也告诉你，那个网络聊天它不是满足你这个需要的真正的满足的那个东西，它是一种虚假的、虚幻的，摸不到拿不到。一旦摸到是真的时候，这个真的东西，这个实物，它也是一个假的东西。你觉得这是很爱你的人，但你真的跟他摸不着见不着的，但一旦见到的话，其实他到底什么东西你也不清楚，这个东西是不能够信任的。而且现在人们的这个道德水准，人们的品格已经比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差了很远了，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那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还真是那样的情况。大家都学雷锋，起码还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水准，可以卖假药，可以往肉里面注水。所以你不能够没有见面、没有经过很好的了解，就轻易的相信网上的人。那个得到了暂时的满足，是一种虚假的满足，不是真的，是你生活在幻想当中，是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你的时间。然后固定出与孩子的交谈和游戏的时间，每周的星期几是我们一起做游戏的时候，是我们一起做什么的时候，把它固定下来，减少不必要的出差。我跟我妻子做这个工作，这么重要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开始失控了，就是太多的邀请，到了这儿到这儿，来回的飞到那儿飞到那儿。然后我的妻子说，你要再这样做的话，咱们家就完了。完全做的是完全正确的东西，你一失控都会有问题。如果我自己家庭完了，你说我做这个施工是不是也完了？我还给别人讲什么？你自己家庭完你讲什么？而且凡是听你的课都会受你影响。袁老师跌倒了，袁老师都离婚了，袁老师怎么样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这么有意义的事情，这么正确的事情，也不能够太过，你也要有一个平衡的。好了，我就跟我的妻子已经商量好了，一个月最多出去一次，绝对不能够 再有任何的增加，就一月就一次，因为我首先要满足我家人对我的需要，因为我们家人对我的需要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的。好了，减少不要掉，将六个月以内没有使用过的东西卖掉或送人，就是因为你东西太多，有的东西很长时间根本没有用过，但你每天你要给它擦土，你要给它吸尘，浪费你很多很多没有用的时间，太多没有用的时间。只要很长时间没有摸它了，你就送人。基督徒们，我劝大家，基督徒们不要，如果你的日子还过得下去的话，你就不要卖废品，把你的废品都扔掉或者送给别人。这是我认为我领会的，因为上帝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在收麦子的时候，边边角角的就不要收，这就是你要留给那些怎么样比你更穷的人。圣经说了，所有的权柄全都来自于神，就是父母的权柄也来自于神的。当你忽然发现你跟孩子说话已经没有威力的时候，那么说明你是怎么样，你已经离开神了，对吧？你没有权柄，因为当你说话还有权柄的时候，那神给你的权柄非常清晰的。我的父亲是个外科大夫，我们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个小院子，院子呢什么也没有种，种的是花儿。到了我父亲一看，别人家里都有一个葡萄架，很好，所以我父亲就买了一个葡萄树，就种在那个院子里面。但是第一年什么也没有长，第二年呢，我的父亲就看别人怎么回事，忽然发现别人是怎么样，把葡萄架从地上挖出来，然后放在架子上，然后拿一个剪刀呢，在剪这个枝子。我父亲哦，明白了，他是大夫，他是知识分子哈，他也不好意思去问那些很懂行的那些工人啊、农民，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的骄傲，所以他也就买了一个剪子，模仿别人，他也咔咔的嚼，他看哪个不顺眼就嚼哪个。结果到了那年修电怎么样？我们家葡萄架还是寥寥无几，对不对？为什么呢？同样葡萄树，人家的架子怎么硕果累累，我家的怎么就是寥寥无几呢？回答是，因为你不会修剪。他把那些看着不顺眼的都给搅下去了，他看着不顺眼的搅，那搅下去恰恰是要结果子的。而他看着那个枝繁叶茂那个，他认为这个很好看，但那是只长叶子不长果子的。所以大家注意，我们要学习怎么来修剪、修理我们的孩子。